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日本，日本警方护送习近平车辆的一辆警车在行进中失控，造成一名警员轻伤，习近平的车队没有受到影响；中国商务部敦促美国取消对华为公司的制裁；美中两国据报道在20国集团特席峰会之前达成贸易休战的协议；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虽然获得自由，但不能自由看病，被关押的律师王全章的妻子多次被拒绝会见狱中的丈夫。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说，日本时间星期四6月27号下午2点半左右，日本警方护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车队的一辆警车在大阪和神户高速公路一出口弯道处失控，撞上中央分离带，一警官受轻伤，习近平的车队没有受到影响。习近平这次到日本是去参加20国集团峰会，在峰会期间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举世瞩目的会晤，议题预计包括如何化解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以及香港民众抗议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可以方便的在香港抓人的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周六将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外界期待已久的贸易谈判之际，中国商务部6月27号要求美国立即取消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制裁。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已经有47家中国企业或机构被美国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他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回到双方合作的轨道上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与习近平周末会晤时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如果双方无法解决分歧，也准备好对中国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不过特朗普此前曾暗示华为公司的情况可能会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有报道称，在特朗普同意停止对余下的3000亿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之后，美中双方已达成贸易停火。高峰在被问到该报道时没有直接回应，但是表示中国欢迎任何有助于管控分歧、减少摩擦的举动。此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6月24号已经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通电话，双方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具有中国背景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星期四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召开之前又初步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以便恢复谈判，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争端。报道引述那些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之前，有关的协议细节的新闻稿正在草拟之中，但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都没有对相关的报道发表评论。白宫一位发言人星期三告诉记者，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已经安排在星期六日本当地时间11点30分举行会晤。特朗普星期三再度表示，这个周末跟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是可能的，但他已经准备好在对 中国输美产品提升关税，假如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话。特朗普政府通过提升关税来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解决对国营企业的补贴扭曲市场、强迫技术转让、设置市场壁垒、动用国家力量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中国长期不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诸多承诺的问题。美中两国在去年的二十国集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峰会期间达成过一次贸易战暂缓升级的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呢，在星期六即将登场了。那么在此之前呢，美国的多位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于特席会能为美中贸易谈判带来突破持正面乐观的态度。有关详情呢，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跟来给我们做介绍。
特席会呢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那么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稍早的时候也曾经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达成了90%，美中贸易的协议已经达成了90%。这样的消息可以说是鼓舞了在国会方面一直以来关注美中贸易争端的两党议员，无论是民主党的议员还是共和党的议员，都是希望能够将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尤其是在这个关税方面的这种分歧和竞赛能够尽快的落幕。那么在稍早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国会共和党议员是告诉我们，希望这场美中贸易的这个美中领导人的会谈能够为贸易争端来画上一个转折点。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m optimistic that the G27 can be a turning.
我对 G20 峰会成为转折点持乐观态度。当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举行会面时，通常他们能透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继续下去。许多报道也提到，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工作关系，能解决一些问题。双方团队也正积极解决上百种不同的问题。我感到很乐观，当两位领导人坐下来会面，会议将可以化解一些问题，而不是只是拉近双方的距离而已。
财政部长今天早上说，他相信90%的贸易分歧已经解决，将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中国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是国际标准，不是只有美国，其他国家都必须要坚守，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件事。
不过在具体谈到希望美中领导人在会谈时取得什么样的突破或进展时，国会议员则是有不同的说法以及看法。不过呢，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呢，就像我们之前一直来所报道的，国会方面其实并不认为说过去长达11个月的这个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借由一次性的这个会谈就取得协议。不过呢，也有议员谈到说，希望最重要的是希望这场会谈能够重启停摆的美中贸易谈判。不过也还另外呢，也有议员谈到说，希望关键的知识产权等议题能够被纳入这次的会谈当中。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我希望最后两三项还要解决的议题能真的当面获得解决。显然还有执法方面的问题。我们如何落实执法工作？这是项行政协议，不是通过国会，所以有不同的执法机制。如果他们能解决如何落实协议的执行，如果他们能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处理保护政策的问题，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一边降低关税，但在另一边却进行保护政策，这些都是最后的关键重点。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重回自由贸易。
我希望双方会面后能同意立刻重启谈判。如果90%的分歧已经解决，那我们就开始着手解决剩下的那10%，然后找到解决方案。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达成协议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表示，如果在这个与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他将会再去决定是否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共和党方面的议员呢，则是表示支持以及尊重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不过呢，也有议员表示说，如果这个双方能够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新关税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加征下去。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那 么美中两国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外界希望这一次会晤能够让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但是呢，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间的一些棘手问题难以获得突破。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在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将是最引人关注的，外界将密切关注这场会晤是否在贸易谈判方面有任何形式的进展。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在过去经过11轮的谈判之后，在今年5月的时候是陷入僵局，两国贸易冲突呢也随之升级。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僵局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中两国官员已经表示说呢，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已经开始重新接触。那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的时候报道说，中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牵头人也就是刘鹤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牵头人莱特希泽是进行了通话。那路透社星期二也是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说呢，特席大阪峰会的目标是重启贸易谈判，并且作为善意，双方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的时候，他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把他与习近平的这个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且乐于接受任何的结果。那么对于这场这个新的这个特席会，这个外界是普遍期待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他们是认为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好。那么美国智库这个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他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不再寻求广泛的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的这个贸易协议，而是专注于减少贸易赤字的这个狭窄的协议。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美国当然是一直希望有一个更广泛的涉及结构性问题的协议，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但是现实是，在五月谈判破裂之后，我认为我们失去了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在一个聚焦于减少贸易赤字的狭窄协议上取得进展。
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他认为呢，美中两国可能会在 G20 上重启谈判这个贸易的谈判，但是他认为呢，美中双方都有反对达成贸易协议的政治阻力。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政治考量会阻止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在中国也一样，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赞同达成协议。所以即使双方也许在理论上都想达成协议，但这还不是定论。
那么除了贸易问题，我们知道朝鲜问题还有这个伊朗问题可能都是 G20 峰会上的一些焦点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间的这个其他议题可能都是次要的，相比这个贸易谈判的话，那如果谈及这些问题的话，也有可能是服务于贸易问题的。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本届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会晤之前，舆论和分析预期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缓解双方持续了11个月的贸易战。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表示，他坚信特朗普和习近平本周末在日本大阪的峰会能够推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另外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拉开帷幕，国内政治的压力或许使特朗普在这一次与习近平的峰会上会软化立场。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国际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张寻先生做了有关的分析。
现在呢，白宫这边最主要的是情况是说，它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这个 判断，一种是鸽派的，他是希望尽早跟中国达成协议，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让步，换取中国这边的尽早达成协议，这样保持住呢美国现有的商业利益。那么另外有一个鹰派呢，他们比较认同这个美国迟早跟中国脱钩，所以呢他们对中国的诚意有了本质性的怀疑，他们希望呢给中国保持这个最强有力的策略。那么中间呢应该说就是川普本人或者是支持他的，那么希望呢从这个整体上呢保持压力，但是呢具体操作一定灵活性。姆努钦本人呢，他是希望他美国首先他对中国一直误判，因为美国希望是不断的释出善意，这种善意会带来中国这边的回应，这样尽快的提高谈判效率，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国际合作型的谈建设型的一个谈判策略。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秀水市场式的策略，也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我要是能够拿到这个把价格压到这个5毛钱一斤，那我就必须得叫价2毛5一斤，所以它是一种讨价还价式的一种策略。因此呢美国这边越释放善意，对方呢会立场，中方的立场会越强硬。因此呢穆努钦这种判断认为90%达成协议了，已经完成了，那最终可能会达成协议，这个肯定是一种误判，这次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刚才您说的就路透社那个内部消息呢，认为白宫川普要重启谈判，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因为川普今天星期三呢跟这个 Fox Business 他的访谈说什么呢，说如果不签协议，那么他就要加税。所以说呢，那么如果他要是这次G20 达不成协议就加税，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他就加税，加税以后中国方面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因此呢就会继续下去，我觉得。
嗯，张军先生，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认为因为目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实际上已经开始拉开了这个帷幕了，可以说那么这一次啊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的这次大阪的峰会啊，美国方面可能会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的原因，就会软化美方的立场。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但你要细分它什么方面软了，什么方面没有软。比如说，因为它为了这个，它川普一定程度也必须得保持一个灵活的态度，向中方示好。因为呢，他的一个担心对于大选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华尔街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让华尔街这边呢，或者是美国商业利益受损以后呢，那最终呢，很可能会使川普失去选民。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美国历届大选，中国都是一张牌，而且呢，对你的对中国的态度越强硬，那么你的支持率也越高。所以说呢，越临近大选，很可能对中国的态度会越强硬。川普呢，必须。目前我们看呢，他是在一些姿态上，在短期形势上，他是确实是有些软化，比如说延期华为的制裁呀、比如说这个对香港这个讲话，这个对香港的人权问题的讲话，川普说的是相信他们能内部解决，那么说的是并不是很严厉的话，没有像南希·佩洛西那样是严厉。那么同时呢，就是对于特别彭斯他的关于六次讲话已经被2次推迟了，但是呢，川普在加税啊，在一些比如说像给一些华为公司、曙光公司啊，就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制裁，以及对浦发等3家银行的惩罚上面，他们现在一直往前推动，也就是说实质性方面他并没有任何软化。同时他现在刚刚说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税，很可能要加上去。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农业部的部长，他是这个星期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品。那么他的这种说法呢，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的这个两党成员那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您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从多方面看。 首先一个这种贸易战呢，肯定受损失首当其冲就是农业，因为美国是农业是少有的几个对中国出口比较大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川普总统他们已经是从这个收取的关税中给了返给农民给了补贴。当然这个东西并不能百分之百弥补，但它至少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同时啊，我觉得这个关于农业方面呢，它还要再看一段时间，因为农业产品呢，它是一种供应弹性非常低的这种产品。中国所有的进口都有它真实的需要，而对农业产品的进口更是有真实的需要。所以说呢，他想办法弥补这部分的供应，那么他就得从国际市场想办法。那么通过国际市场上调节呢，也会给这个美国是这个农民带来很大程度的一个补偿。我相信六个月到一年之内的整体这个关于美国农民的出口，会做一个正常的调整，市场和美国政府都一同努力，会给一个正常调整，应该问题不大。在川普大选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在香港时间27号早上11点过后，大约几百名示威者包围香港特区政府位于中环的律政中心并举行集会，他们高呼中英文口号，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现身会见示威者，撤回逃犯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在6月12号暴力对待示威者的事件，要求追究警方当天滥用权力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暴动的定性。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长星期四公开露面，警告送中抗议者有违法行为的同时，坚持政府并不撤回逃犯条例的修法。民主派则继续追究香港警察执法滥权，敦促林郑月娥满足公众的诉求。下面是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星期四午后会见媒体，这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月18日会见中外媒体后，政府行政高层处理逃犯条例修法问题高官首次露面。陪同会见部分媒体的还有香港警察总部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记者会上，他们主要针对反送中抗议者的最新抗议事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
在10点半左右，有部分的示威者在完成了爱丁堡广场那个示威活动之后，就过了来我们警察总部门。
昨晚10点半左右，部分示威者在完成爱丁堡广场示威活动之后，就过来我们警察总部门外，但是他们采取一个暴力冲突的行为，堵塞到我们所有的出入口，并在我们警察总部大肆破坏公物，阻止我们一位同事上班，甚至还有肢体冲突。对于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违法的行为，我们严厉谴责。苹果日报说，民阵集会后约3000人转移阵地，包围湾仔警察总部，致使那里的交通瘫痪，基本被占领。该报说，组织这次行动的是学生动员、学生独立联盟以及民权抗争。组织者认为可以乘势继续抗争，再发起和平包围警总，但是强调切勿做出丢砖头等冲击行为。明报以喷、涂、撬字、掷弹概括现场状况。香港有线电视的现场画面显示，示威者用铁马在警察总部外构筑防线，封锁警总正门和侧门。现场还有抗议者向警察照射激光束，尤其对准警方的拍摄装置。被示威者喷涂的警方监视镜头的外照，星期四白天依然可见。苹果日报还说，有便衣警察假扮示威者偷拍人群。另外，星期四白天，上述抗议者还在港府律政司大门外集结。星期四中午，民主派议员欧诺轩等一行在警察总部外举行记者会，针对警察执法过程当中涉嫌滥权进行追究。他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到警察投诉科去落一个个案，是为了在6月9号到现在整个反送中运动里边有好多的警员没有出示委任证，还有就是这个叫速龙小队都没有把这个编号挂在身上边，这个是违反警察通例。我们今天来这里其实也是为了一个很大的诉求，这个诉求就是要彻查警察在武力使用，还有整个在使用武力清场的过程里边有没有用到恰当的规定，还有有没有做到他们恰于其分的工作。我们认为他们是没有的，不但在编号里边没有，武力使用里边也是有问题这
明报援引市民的话说，政府龟缩多日，导致政府与民众矛盾日增。针对如何打破香港的政治僵局，欧诺轩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现在其实林郑月娥要出来真正的交代市民的五大诉求。到了现在行政这个行政会议都已经2个星期没开了我们现在每一个香港市民等待的是林郑月娥真正的回应撤回方案，还有就是撤回这个暴动的定性等等的五大诉求。
不过保安局长星期四在记者会上继续坚持林郑月娥政府在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他说，
We understand that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ir own views about the government's action in proposing.
我知道很多人对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有他们自己的意见。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该法案的审议已经暂缓，政府将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本届会期结束的时候，该议案仍不能够进行审议，我们将接受这个现实，那时该法案将自动失效。在另外一方面，民阵筹划的71大游行已经提上日程。民阵新闻稿说，今年的主题是撤回恶法，林郑下台。南华早报星期四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说，逼迫林郑月娥下台也不会消除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忧虑，林郑月娥也绝对不是因中国信任问题而受指责的最后一位行政长官。大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不信任，因为那里的政府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和香港非常不同，我们虽是一国，但文化上政治上天差地别，融合需要时间，不能强加，这就是事实。任何人哪怕是特首对此也无能为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再次爆发的集会抗议活动，目标是获得国际的声援，争取让香港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受到关注。美方呢早前透露呢，特朗普总统呢有可能在会晤习近平时提到香港人权问题，美国国会也有意向北京施压，但是特朗普总统目前态度还不明朗。中国外交部官员态度强硬，称20国集团峰会不会涉及香港话题，我们也不会允许20国集团讨论香港问题，港人能不能得到他们希望的国际援助，20国集团峰会敢不敢碰香港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学者，一位是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高级讲师黄伟国，另外一位是爱德菲大学，美国的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维正他认为呢，习近平希望香港问题能够尽快降温，但香港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很难降温。
习近平是中国这个近年来企图心最强，而且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外交政策上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最近的话可以说在他的周边的外交的话并不是非常的平静比如说有北韩的事情，有中美的贸易战的事情等等，但又现在又跑出来一个香港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说这个看起来只不过是堵一个引渡条款上的一个漏洞而已，那闹起来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根本希望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发生，但现在发生了，然后港人引起了重大的这个抗争呢，他希望能够把它降温，这个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提他。那么我不认为说中国已经决定要直接来治港，因为直接来治港的话，可以说是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结束，而且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名声来讲的话，也会有重大的那个损害。对习近平个人的那个外交政策风格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觉得说一动不如一静，这也可以显示说他希望说这个香港的问题不要国际化，然后希望说这个事情赶快能够降温。但是我觉得香港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公民的他的自我的意识已经崛起，然后他们了解说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
王伟国认为呢，香港的选择有限，民间动员海外资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作为香港作为一个主体去面对这个中共，或者是去跟中共去所谓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说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这个雨伞运动，基本上这个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去参与，但是你看到这个政府用这个拖延的手法去把这个运动结束。所以可能是5年后香港人理解到，就是说如果要香港人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中共，去跟中共去打这个很长这个战争的话，他们觉得外国这个支持是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处理那个外国这个支持的时候是很小心。第一，不能够现今的这个勾结外国势力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没有什么大的政党啊，或者是一些政团去背后去推。主要是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民众去激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官方没有只考说哪一些市民公民去动员是因为有某一些政党去鼓动。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说，其实香港在海外很多香港的移民或者是一些香港留学生在外国，其实是个很重要一个政治资源去动员他们。然后利用他们，比方说我听过最近有一些网络里边一些意见说在香港移民到香港移民到美国一些朋友，他可以找当地一些议员，也要把这个香港问题提出，可以能够利用这个当地香港人的他的网络，然后去联系当地的那个议员去影响一个美国政府的话。大家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市民可以有效利用这个，我们学术界有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民间外交去影响这个香港，或者影响这个北京政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但是觉得在香港有限这个选择之下，是一个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王维正认为呢，特朗普一定会提香港问题。
特朗普总统一定会提香港问题，因为虽然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而且可能有人认为说他为了要急于跟这个中国达成贸易协定，话可能会就是说这是淡化去谈，但是我不觉得，因为第一个他有这个人权团体给他的压力，事实上美国的总统每次去跟中国的元首见面的时候都会多少提。那个这个人权的问题，只不过是轻重而已。第二个，我有一点跟很多的分析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现在好像是中美的话是元首在谈的时候都各自累积很多的筹码，比如说北韩问题啊、香港问题啊，什么甚至于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全部都拢进来。这样的话谈判非常难谈，所以这他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一个协议，而且会模糊焦点。那么我的看法是，这个中美贸易如果达不成一个对美国很有利的协议的话，川普总统可能会走人。他走人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连任，因为他可以继续对这个他的支持者讲说：“你看，这么20多年来，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交往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他继续盗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等等， 那么所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都非常的软弱，只有我对中国强硬。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是我至少的话已经让中国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觉得说他会为了要急于达成贸易协定而牺牲了香港或其他的东西。
黄伟国说呢，香港问题包含经商环境问题，因此呢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是可以谈的。
香港问题本身其实本身有这个经济面向的一个部分，刚才我讲到在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如果它没有一个很稳定，没有这个政治干预这个法治的话，很多投资者觉得在香港做生意没有保障，好像在大陆做生意一样有没有保障的话，他会质疑香港有没有能力执行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可以先从这个经济那个状况，再把这个政治话题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中方说这个是政治问题，不能讲是讲不过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出狱四个月来一直遭到监控的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了严重的四肢浮肿，他要外出看病竟然遭到了国保的阻拦。同时呢，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的家属李文足坚持抗争，要求依法会见狱中的丈夫。几个月来一直阻挠的监狱方呢，答应安排近日会见，但是监狱方能否守信令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关注和帮助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而遭到当局判刑两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后，被强行送回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家监控起来。江天勇在美国流亡的妻子金变玲6月24日发推文表示，江天勇近期因为双腿及双脚浮肿，星期一一早要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父亲刚出门就被三名便衣紧紧跟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到陆续赶来的两辆车和近20人的围堵，称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请示领导同意批准后必须坐国保的车，但是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则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出租车，他们可以同车跟随，但是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回家中。金变玲表示，江天勇身体状况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的去医院看病，或允许他来美国治病与家人团聚。湖南709案曾被抓捕的人权律师谢阳6月24日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家的老家探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腿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
就是他的这个两只脚啊，就是基本上他肿得跟那个包子一样的，就是你用这个手按下去以后啊，他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复原啊，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谢阳与国保交涉，但国保坚持要乘坐他们的车，谢阳只得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看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的自由权利，并在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国保的车，在七八个人的监控下前往信阳看病。谢阳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还要等待检查结果。在记者询问下，他表示，表面上监控的国保没有干预或骚扰检查，但背后有没有什么动作，不得而知。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对我们实施这个骚扰。在目前呢，在这个体制下嘛，如果说他们想做点什么文章，我认为他是完完全全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结果，我们也不抱有太多的这个期待。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以后，我们可能最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北京嘛，重新做检查。
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从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2年，今年2月28日获释后，他和他的父亲及妹妹立即被国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后，3月2日才回到罗山县他父母家中，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的宗教自由、访民维权及政治敏感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等。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担负起营救、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的维权和协调工作。江天勇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的人权律师的家属后遭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批准逮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2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另外，近年来为709维权律师王全章维权奔走的王全章律师李文祖，继今年5月下旬连续多日在山东临沂监狱抗争后，李文祖在几位709家属陪同下，6月24日展开他所称的千里寻福第二季的行动。网上的图片和视频显示，临沂当地一批人以扫街等各种借口，有意围绕一早在监狱墙外高喊王全章名字的李文祖等人。李文祖表示，尽管监狱找各种借口阻挠给王全章存钱，不过李文祖经过抗争，迫使临沂监狱明确告知6月28日可以会见王全章，具体时间段提前3天再通知。李文祖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说，
监狱他们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说28号可以会见王全章，但是具体的时间段没有告知，说那个28号前2-3天然后会通知家属让我们等消息，但是今天一天又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临沂监狱通知，所以明天我们会打电话问。
李文祖表示，他目前一直对违法的监狱是否能够信守承诺没有信心，只能抱着最好的念头，希望这次能见到在狱中的丈夫。
完全是严重的违法，剥夺了家属以及王全章的这个会见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到了监狱就必须就是马上要安排会见的。那王全章是4月29号移送到临沂监狱的，但是他们最开始是以这个会见室装修这样一个借口来阻止家属会见。5月份我们的这个会见的权利已经被他们违法的这样剥夺了，现在6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现在他们是终于是说28号可以会见。其实到现在我心里还是挺那个什么忐忑不安的，我不确定我28号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王全章，不知道他们这一次能不能说话算数。因为我在这4年当中我们被骗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经常的就是出尔反尔，所以其实我现在只是很担心的，但是就是 往好的地方想吧，就是希望这次能够见到王全璋。
李文足以及709家属近年来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控告天津看守所和临沂监狱非法剥夺王全璋的会见权，都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维稳。曾经代理大量政治敏感案件的王全璋律师，在被非法关押了1200多天后，今年1月29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至今外界没有有关王全璋的任何确切消息，质疑王全璋因拒绝认罪而遭受了严重酷刑和虐待。李文足上次在临沂抗争监狱给他看了一段几分钟的王全璋视频，李文足描述王全璋容颜苍老，神情呆滞，反应迟钝，说话时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要想老半天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王全璋被判刑后，李文足曾经与英、美、德、欧盟、瑞士及荷兰的使馆人权官员会面，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王全璋。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当局在20多个省市对高达300名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及亲属实施抓捕、传唤或刑事拘留，被称为709大抓捕事件。多数被抓的律师都曾经代理过大量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案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与俄罗斯在讨论几笔新的军火交易项目，包括采购新一批的苏-35战机。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方面正等待中国的回答。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未签署新的大型武器的采购合同。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两国军火交易增添了许多的新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塔斯社星期四报道，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讨论新的军火交易。主管武器销售的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对这家官媒表示，俄罗斯方面提议中国采购俄罗斯的新式武器装备和军事科技，包括再采购一批苏-35战机，目前在等待着中国的回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中国与俄罗斯在2015年分别签署了采购24架苏-35战机和2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因此成为这两种俄罗斯新式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苏-35战机合同除了飞机本身外，还包括一些地面设备和附加的战机引擎。24架苏-35战机目前已经全部交付中国。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也同样在中国服役。俄罗斯计划到明年年底前全部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国去年12月份首次在自己的靶场对所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进行了发射测试。几枚导弹分别成功击中了模拟战机和弹道导弹的靶标。苏-35战机、S-400 防空导弹，此外还有战机引擎，它们是中俄军火交易中的几个关键项目。但是2015年之后，两国至今没有签署新的大型军火交易合同。官媒塔斯社的报道中，没有透露俄罗斯希望中国采购新一批苏-35战机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其他军火交易项目具体涉及到哪些武器装备。国际局势的变化正推动中俄军火交易中的许多考量因素发生改变，长期困扰双方军火交易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不再被更多提及。军备问题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一直不满中国仿制武器，但是这个问题 已经不再成为军火交易的障碍。他说，双方可能觉得最终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扫清这个障碍。两国都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做了很多努力，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进展，这能为两国签署新的军火交易合同敞开大门。俄罗斯让中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向西方发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借此展示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与中国更加走近。 S-400 防空导弹因为射程远和雷达探测距离远，它能使台湾岛内的空军战机在起飞时就能够受到威胁。苏-35战机拥有对海和对地的攻击能力，携带远程反舰导弹的苏-35战机可对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活动带来麻烦。中国过去采购俄罗斯武器装备时一直受到许多限制，俄罗斯更愿意把先进武器卖给印度。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俄罗斯针对中国是否能进一步放宽限制。中国十多年前就曾有意购买能够携带核武器、同样具有对海和对地攻击能力的逆火式战略轰炸机，但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印度迄今是唯一一个能够获得俄罗斯战略武器的外国买家，印度向俄罗斯租赁了核动力潜艇。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印度之后另一个俄罗斯战略武器的买主有待观察。中俄军火交易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变化是，俄罗斯目前无法再从西方获得军工和航天业需要的许多关键的电子器部件，只能转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也能借此施压，让俄罗斯在双方的军火交易中做出让步。俄罗斯官媒这次没有报道双方新一轮军火交易清单的具体内容，但有意抛出类似的消息的时机却耐人寻味。俄罗斯今年所组织的大型武器展览星期三在莫斯科郊外开幕，俄罗斯军方说有大约100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参加相关活动，很多国家都有意采购俄罗斯的武器。中国军工业目前发展迅速，俄罗斯期望中国在一些武器科技领域尚未完全领先之前，能够继续在中国武器市场占有份额。而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果能继续大规模从俄罗斯采购武器，等于为俄罗斯武器在世界上变相做广告。军备问题分析人士说，亚太地区目前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销售市场，俄罗斯目前向南中国海地区与中国拥有纠纷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出售武器，同中国签署新的武器交易合同能够刺激其他国家采购俄罗斯武器。正是在中国购买了 S-400 防空导弹之后，印度成为这种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印度的采购数量还多于中国，印度总共采购了5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越南也在寻求购买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都对苏-35战机、潜艇和其他的俄罗斯武器产生兴趣。两名负责从俄罗斯采购武器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现已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中。中俄新的武器交易合同是否将回避美元，采用其他货币交易？两国新一轮武器交易将会产生哪些后果，都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周六将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重启外界期待已久的贸易会谈之际，中国商务部6月27号要求美国立即取消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制裁。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已经有47家中国企业或机构被美国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他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回到双方合作的轨道上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与习近平周末会晤时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如果双方无法解决分歧，也准备好对中国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不过特朗普此前曾暗示华为公司的情况可能会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表示愿意看到美国有新的国防部长，维持和稳定美中关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6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放弃国防部长提名，特朗普总统提名陆军部长埃斯珀担任国防部长一事发表评论说，我们期待在埃斯珀代理防长任内，美方能够与中方共同努力，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方向，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危机管控，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华为公司首席法务官6月27号称，如果将知识产权政治化，选择性剥夺一些公司的知识产权，将会摧毁全球创新的根基。华为这一表态显然是针对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近期提出的禁止华为在美国法庭寻求专利补偿的法案。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星期四在深圳总部的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知识产权成为政治工具，将伤害对专利保护制度的信心。他还发布了一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白皮书。针对华为要求美国微信公司 Verizon 支付230多项专利的约10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的报道，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6月17号提出修订国防授权法案，禁止被列入美国政府特定清单的公司，包括华为，按美国法律在美国专利法院申请补偿。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多年来担心华为路由器、交换机和其他设备上的后门可导致中国监视美国的通讯，华为否认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澳大利亚外交部6月27号表示，就一位29岁的澳大利亚导游和学生可能在朝鲜被拘留的下落，在紧急谋求获得澄清。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